哪知道温带带方自奔出数步，突觉那幽灵般的黑衣女子竟然又无声无息地挡在了他的面前。温带带说，你到底要怎样？黑衣女子缓缓地说道，我也是个伤心人，我也想死。你既决心想死，不如和我一起去死吧。温带带暗道，哼，他可是要试试我是不是真心要死，若是见我不想死，便好讥笑羞辱于我。好，我就死给你看。当下故意大笑道，好，想不到我黄泉路上还有同伴。黑衣女子道，那就随我来吧，拉起了温带带的手向西奔了过去。温带带只觉他的手掌奇冷如冰，便是死人的手也无这般的冰凉，掌心更有一种奇异的力道，带着自己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随他狂奔，脚尖都几乎沾不着地面。再看他黑色的衣袂，黑色的面纱在风中不住地飞舞，整个身子都似御风而行一般。温带带是决心想死的，也不禁为之毛骨悚然了。前路的山势更是险峻，两旁岩石嵯峨，有时下临绝壑，只要稍一失足，立刻便要粉身碎骨。那黑衣女子忽然驻足道，到了，就在这里。夜色之中，温带带见自己此刻存身之处乃是绝壑边一块突出的山石，下面黑黝黝的一片，也瞧不出有多深。黑衣女子说道，你还等什么，快跳下去吧。温带带凄然一笑道，好一个寻死之处啊。当下咬了一咬牙，闭起眼睛纵身跃下，身子方一悬空，头脑立刻一阵眩晕，耳畔似乎听得那黑衣女子笑道，不错，是。下面的话还没有听到，便觉自己的身子已经跌入了一个人的怀抱当中。温带带又惊又害又是奇怪，过了半晌才敢张开眼来。六个同样装束的黑衣女子站在他的四周，仰面再看方才那方山石，正在自己头顶上不足十丈的地方。原来这绝壑自上往下看，虽然是黑黝黝的见不到底，却只是因为夜色深沉而已。此刻自下往上看，便可发觉这绝壑深仅十丈。接住他身子的那黑衣女子说道，你可受惊了。雨声虽仍然极为冷漠，但显见已有了一些关怀之意。温带带挣扎着落地，怒道，我已决心求死，你们为何还要如此戏弄我这个苦命的人？唉，那个黑衣妇人叹道，正因为你是个苦命的人，我们才要如此。那为什么？黑衣妇人道，因为我们也都是苦命的人，所以要收容天下苦命的女子。但若非决心求死，还算不得真正的命苦。温带的说道，所以你们便要试试我是吗？但是你们……那黑衣妇人悠然一笑，解口说道，我们都已经死过一次，所以也要你也死一次，才能加入我们这一群中。温带带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一个寒箭，后退了两步。 你们究竟是谁？为何要我加入你们？黑衣妇人道：
做了死人，便可做上天的使者，便可为天下受苦受难的女子抱不平，你难道还不愿意吗？
这段经过，温代代已说得较为详细。只听得铁中堂惊心动魄，听到这里忍不住叹道：
难怪呀，难怪他们行事说话那般冷漠，原来他们人虽未死，心却早已死了。
啊，那后来呢？你可曾？
温代代接口叹道：我的心也死了，我自然加入他们。自此，我也身着黑袍，面蒙黑纱。我心里虽有许多疑问，但是他们却不许我问他们任何话，只说你的心既已经死了，还管那么多事作甚？还问什么？我只得跟着他们走，路上只要见到女子受到了欺负，他们必定要出手相救，一直走到这里。
铁中堂道：你可知他们此刻要去哪里？
回去。若不是车子里有两个奇怪的病人，我们早已回去了，只怕也永远再见不着你了。
铁中堂微微一笑说道：你回去的地方也正是我要去的地方，只是我若非遇见你，却不知路途走法。
温代代大奇道：你怎知我们要回到哪里去？
哼，此事说来话长，但是我却知道你们要回长春岛。
温代代心头一震，说道：长春岛，原来是长春岛。
他忽然想起了云峥要去之处也是长春岛，身子不觉微微的颤抖起来。
铁中堂见他神情，奇道：你莫非还不知道长春岛这个名字？
温代代凄然道：
他们只说回家，却始终未说家在何处。我有时甚至要以为那是在天上，或者是在地下。
铁中堂黯然半晌，叹道：
无论如何，你……
突然听到风中隐约传来一阵似有似无的萧笛之声，温代代面色大变，他说道：
他们已在催我回去了。
铁中堂急忙说道：
我跟着去可使得？
温代代皱眉沉默了半晌，叹道：
好吧，但我们要在前面一间圣母祠中歇至四更才会启程，到时你再来吧。只是行藏须得十分小心，若是被他们发觉就不好了。
话未说完，人已经去远了。铁中堂无意间遇着了温代代，知道了许多的事故，这其中虽然不乏令人伤心之事，但终究是欢乐多于悲苦。尤其是闻得云峥不但已经伤愈，而且又得当代第一高僧无色大师亲手为他疗伤，此事当真更令铁中堂满心欢喜。他暗道：此刻距离四更还早，我为何不去小饮数杯，也算替三弟祝贺。当下放开了脚步，向方才那酒铺走去。突然间，他的眼角瞥见了两条极为熟悉的人影，也把臂走入那酒铺。
虽然只是匆匆一瞥，铁中堂却已看清了这两条人影，一个正是沈姓白，还有一个赫然竟是云峥。这两个人他都极为熟悉，那是万无看错之理，但是这两个人怎会把臂而行呢？显然颇为亲热，却是铁中堂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。他又惊又骇，顿住了脚步，脑海当中思潮闪电般的转动，想到云峥性情之热诚天真，再想到沈姓白之深沉狡猾，沈姓白纵然蒙面将云峥卖了，云峥也未必知道。一念至此，铁中堂掌心不觉流满了冷汗，抚额暗忖道：天性啊，天性，我竟不迟不早撞见了他们，总算三弟不幸中之大幸。
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，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。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
要是换了别人，此刻必已经直闯而入，但是铁中堂思虑周详啊，知道云峥对他误会极深，他若是闯了进去，云峥非但不会相信他说的话，说不定立时便要向他翻脸也未可知。虽在如此为难的情况之下，但是铁中堂脑筋仍是动得极快，突然闪身掠入了一条暗巷当中，在角落里找到了一个无聊的穷汉，说道：你可愿意发笔小财吗？那穷汉正自穷得发霉，闻言自然大喜，跃起身子说道：要打架还是要唬人，无论是干些什么，爷台您只管吩咐。铁中堂说道：什么都不要你干，只要你脱下这套衣服。片刻之后，铁中堂穿着那穷汉的衣服，面上也涂了泥垢，歪戴着一顶破毡帽，手里头提了着半串纸钱，自暗巷中走了出来。但见他捏下着眼睛，左手伸在右肋下抓着摸摸，一步一个哈欠走入了酒铺，当的一声将半串纸钱都灌在了柜台上。
掌柜的，给咱来一文钱花生米，其余的都打打酒啊，要好酒啊。
眼角不经意一扫云峥与沈姓白，在他们旁边一张桌子上大模大样的坐了下来，活脱脱的是那副有了半串钱便浑身发痒的穷汉模样。但是他始终是不敢面对云峥与沈姓白两个人，背着身子坐着，只听那沈姓白不住的劝酒布菜，果然是在拍云峥的马屁。过了半晌，云峥忽然大声的说道：我说你到底知道不知道那长春岛在什么地方啊？你可要老实说呀，这可不是好玩的。只听沈姓白陪笑道：小弟若不知道，嗨，怎敢骗大哥呢？云峥说道：我说你这个人的确不错，想不到你我萍水相逢，你竟待我如此，而我自己的弟兄却是一个人面兽心的恶徒。铁中堂听得只有暗中苦笑，忖道：想必云峥也不知长春岛途径，在路上是东问西撞，而沈姓白等人却在无意间撞着了他，便以长春岛为诱饵将他钓了上来。但是沈姓白既未暗算于他，
又显见不敢套他的秘密，却不知到底有何阴谋。他一心想要当着云峥将这阴谋揭破，当下更是不动声色。沈杏白东拉西扯聊了半天，虽然言不及义，但是此人口才却是绝佳，连铁中堂都不禁听得入神。沈杏白突然语风一变，说道：哎呀，其实啊，这长春岛究竟该如何走法，小弟也知道的并不十分清楚。云峥变色道：你莫非故意戏弄于我？哎呀，大哥莫要着急，小弟虽不清楚，却可以将大哥平平安安的送上长春岛。
啊，那如何送法？
沈杏白说：大哥今日只管放心喝酒，明日去海边，小弟寻得几个经常往来长春岛的船户，只要借一帆顺风，后日清晨便可以安抵长春岛了。云峥笑道：好好兄弟，再干一杯。铁中堂叹存道：想不到三弟武功虽已精进，性情却仍如此暴躁鲁莽，竟如此相信这恶贼的话。他深知啊，海边绝无一家船户经常往来长春岛，怎奈此刻又不便当面揭破，只在暗中空自着急。喝酒的时间过得最快，酒座渐散，夜已颇深，云峥也已经喝得酩酊大醉，沈杏白付了酒账，将他扶了出去。铁中堂又惊又急，暗道：这三弟怎么会如此大意，居然喝醉了？沈杏白若在此时暗算于他，岂非神不知鬼不觉吗？当下他远远的跟在沈杏白的身后，哪敢离开一步啊。他此刻虽可以将沈杏白制住，救回云峥，但是他深信沈杏白必定还有同党，又想探出沈杏白究竟有何阴谋，是以迟迟未曾动手。只因他的武功此刻已经高出沈杏白极多了，无论何时，只要沈杏白稍有加害之意，他再出手也不迟。只是他一双眼睛却不敢有片刻离开云峥。这个时候街道已经十分的静寂，沈杏白扶着云峥走到长街的尽头，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左右张望了几眼。铁中堂连忙闪身避入阴影当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有一阵急剧之车马声自街头左面一条路上传了过来。沈杏白目光一闪，搓口轻哨了一声，哨声未了，已有一辆双马拉着的大车疾驰而至。赶车的司边微扬，见马长嘶，大车方自停下，沈杏白已带着云峥跃入。赶车的司边再扬，车马又复向前奔腾，一切动作配合的当真是紧凑以及绝对没有浪费丝毫的时间。显见沈杏白行事之周密，无论有无跟踪都事先防备好了。换了别人，此刻必定措手不及，哪里还能追上了。但是铁中堂一听车马声，便知道车马来的必定与沈杏白有关，是以早在车马还未到达之前，身形已自展动。车马停下，沈杏白跃入，铁中堂也纵身攀上了车厢之后，他双手方自得力之处抓紧，车马已经奔腾向前了。车林马嘶，征尘滚滚，车厢中突然传出了一阵低沉之人语，居然早已有人守候在车厢之中了。 铁中堂连忙以耳朵贴在了车壁，凝神去听。只听那雨声说道：“
这件事情你办得很好，一点儿都没有留下痕迹。”
听了这一句，铁中堂已知道说话人竟是寒风铺主冷意疯了。此人多时未闻消息，此刻突然如此神秘的现身，显见大有图谋啊。铁中堂的心念方一动，冷一峰接着说道：“
你暗中弃了黑星武，投靠老夫，足见你目光明确，选择得当。此事若是成了，老夫必不至亏待于你。”
沈杏白说：“多仗老爷子栽培。”几句话，只听得铁中堂更是惊奇意外，冷一峰居然和黑星天等人拆伙，而且还在暗中与之对立，此乃第一件意外之事。沈杏白又背叛了他的师父，投向冷一峰，以沈杏白之精明阴险，冷一峰这方的势力若非已经远胜黑星天等人，沈杏白怎会投向他呢？而黑星天等人有风九幽为之撑腰，力量已大势不弱，但冷一峰居然还叫他们围墙，此事岂非更是可怪？铁中堂暗起忖道：“莫非冷一峰真的身怀什么绝世之神功，只是平日不肯显露？不对不对，瞧他的眼神手法，武功纵然叫黑白等人较强，也强不到哪里去呀，更绝对比不上风九幽。那么沈杏白又为何要弃强投弱呢？”啊，对了，冷一峰背后必定也有一个极其厉害的人物在撑腰，却不知此人是谁。他心念数转，便已经将情况分析得清清楚楚，自信绝不至距离事实太远。车马不停，直奔了三个多时辰，天上的星辰已经渐渐的疏落。突听冷一峰斥道：“停车！”